因为我怕这个再慢一点，可能要讲好久哦。来，我们开始好了哈，请看讲义98页倒数第四行，本文倒数第四行。那导师在这里跟我们提到说，我们如何从行，然后抉择出呢五蕴现起的动力，它是五蕴升起的动力。那底下导师就跟我们提哈，行是世间的一切啊，世间的一切。那世间的一切很多啊，有情无情啊哈。那佛法以有情为本，所以世间的诸行不外乎情爱为中心的活动。也就是我们有情呐、有情事的众生，而不是泛指山河大地的，这样了解吗？所以《阿含经》所谈的一切法呢，不外乎就是十二入就是我们有情身心。所以这个行，在我们五蕴里面，A 就是行蕴什么叫行蕴呢？就是思心所为主思心所又是什么呢？我们后面会再解释啦大家先认识这个语词就可以了。经藏提到说，五受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那我们前几章有看到这个经文，本行所作呢，就是这个行蕴的行啦。那本所思愿，这个思愿呢，就是我们在意识识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四种识里面的意识识呢，就是我们有希求未来生命的延续欲求未来生命的这种欲望这种希求，这个就叫思愿那因为有这两个条件，所以我们的五受蕴啊就会相续不断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本行所作那本行所作就是思心所，这里所提到的行蕴再来 B 缘起知里面的行知就像黑板提到的无明行那个行就是行知，也解释为身与意，就是身口意行那也是思心所为中心的身与意的活动所以十二因缘里面的行也是身口意那99页第二行，从辗转相遇、相依、生死相续的诸行中，所以辗转相依还记得是什么吗？空间生灭相续呢？时间的诸行就是我们的友情。从这当中呢，抉择处呢，思心所为中心。这个思心所，我们行运说是思心所，对不对？那这种思心所，它是跟爱聚相应的，爱取相应的这种烦恼相应的这种思心所造作的心所。那什么心所呢？最有代表就是行知或者是行运为五蕴现起的动力，就是。这个思心所在我们的五蕴现起的那个因缘上呢，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动力的角色那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翻一下，我们看一下注脚20，就是99页底下脚注20，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导师的解释也是相当精彩这一期生命的情事就是有事之身。我们一般说无明所覆，爱结所系，得此是身，有没有？就是这个有事之身，就是有情有事的友情的发展就是生。所以事依于行的行呢，就是爱聚思所引发的身口意行，也等于爱取所取的所生起的有。无明也等于爱也等于无明处相应的爱等烦恼。请问大家，这里主要谈几个名相？谈几个？ 哈，是，还有呢？爱取有无名。哎呀，你看那个刮胡起来的那个才是主角嘛，主要三个嘛，有识之身、行跟无名。哎呀，你们如果要考试啊，中我都给你们框起来，你们都还不会看，真是。这一段要讲什么？为什么我会给这一段大家看呢？就是前面我们不是有提到说，导师说一般在解释十二缘起的时候都会比较通俗化啊。我说这个比较通俗，那导师我举这个注脚呢，就是导师认为这样子比较不会落入通俗啦。怎么说呢？我现在要说了哈，你看清楚哈，导师他是怎么解的。导师说啊，一般我们在看到那一部经，很有名的经，待会我们又看到他只是解释这三支啊，就是无名所缚，有一部经哈很有名，他说无名所缚，爱结所系，对不对？得此是身啊，那这样子就谈完了一部经了哈，有这三个名词。那导师呢在解释这一部经的时候呢啊，待会我们后面会看到这部经的时候，导师说其实这部经跟十二缘起支啊是相同的。他说这个无名啊就是这个无名，那这个行呢就是这部经所讲的爱了，那这个事呢就是所谓感的这个有事身的这个事啊，就是十二缘起支的事。那所以导师在解释十二支的时候呢，他结合另外一部阿含经来解啦，他认为这样子解呢才能够把十二缘起支灵活的解释出来。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有事之身的这个事呢，它不是一个灵魂去投胎这样子的事而已啊，就是有取事，不是只有这样而已。那它还具备什么条件？导师里面讲啊，是有事的友情的升起，对不对？那也就是生，那个生呢就是这个生啦。所以一般我们讲说生老死是一起生命，对不对？这个是未来生命的开始，对不对？未来生命啊，那这一期生命的开始呢就这个咯。所以这一期生命的开始是呢，其实也是生的意思啦，这样了解吗？在这一期来讲的话，它名十二支里面称它为是，但是未来呢称它为生，实际上这个是就是生啦，不能把它变成两个不同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呢，有是之身，这个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端啦，新生命的开始，五蕴合成嘛啊，那所以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生命的起源，五蕴法升起啦啊，这个是第一个导师要解释的。那第二个语词呢，导师说行，这个行一般我们是部派里面都解释为业，对不对？身口意业没有问题，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啊，这里也有一个业嘛啊，那边也有一个业，看一下，所以导师的解释是怎么样？这里也有一个业嘛哈，所以导师这个行啊，身口意行啊，身口意的行啊，它是跟爱等的烦恼啊，就是这两个爱取的烦恼啊相合的身口意行啦啊，这个身是跟这个有关啦啊，这个身跟这个有关，那这个爱取的烦恼呢让我们产生这个身口意行，那身口意行呢同时因为我们造作身口意行嘛，那当然我们会留下什么呢？这三界的这一种存在的潜能哈，那十二支里面呢就称为有，所以这个有呢 power 哈，这个有啊是存在的意思啊，什么东西存在呢？爱取烦恼的造作过后啊，身 透过身口意造作过后的留下来的潜能啦、潜力啊，哦，或者是某种力量啊。那这一种力量呢，让我们在三界里面啊，这个有就是三有嘛啊，在三界里面种下了这个因啊，流转的因啊，所以就叫做啊，叫做有啦啊，叫 power 叫有。那只要我们这个身口意的业、身口意的行为啊，哈，身口意的行为，它不会说在凡夫来说，身口意的行为，哈，行是身口意的行为嘛？这种身口意的行为，它不会离开烦恼的，绝对不会离开爱取的造作的，就是我们的身口意行啊，一定跟爱取相应。至少呢，我们说爱取什么？爱取这个生命的当体，还有生命的延续嘛。所以爱取，我们不要一定想着说，诶，师父我都不会懒着这个吃的啊，睡的我也不会懒着，我没有爱取。这个爱取最主要是爱取什么呢？爱取我们的这个后有爱啊，有爱后有爱那一种爱啦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这个行啊，导师说不能只是解释为身口意然后就解释完了，这样子的话你是离开了这一些爱取啊，或者是三界啊，有啊，这个有跟有的关系，跟爱取的关系，这个你就没有办法讲得很灵活了啊。这个是第二个语词。那第三个语词呢，导师就提到无明啊，它虽然也是无明，但是无明它不是未来过去的一个东西啊，让我们一直这样子愚痴，不是。那我们现在生命当中有没有无明？有啊。所以导师举一个例子说，凡是我们有生出来有六根啊，六路就是六根嘛，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面对到外境的时候呢，就有六种触，对不对？我们前面有讲过嘛。那有六种触的当下，为什么我们会有乐受可依、可依触不可依触，或者是有苦受、乐受、舍受，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触的时候啊，导师说通常我们会让自己种下这个流转生死的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跟无明相应的触，所以叫无明相应触啊，无明触。那所以我们无明触啊带起的就是我们会展现于身口意，那就是有拦着这个自己的身口意三业的这一种跟爱取相应的烦恼，那当然也就种下未来有哦的流转了。那因为有这样子的能量哈，或者是力量呢的元素存在，那当然生命要延续啊，每一个新的生命的升起，那就没有办法停止了。所以这个流转生死这三支就可以把它讲完了，无明行识这三支，或者无明爱跟识身，就可以把十二缘起支全部讲完。所以导师说在谈缘起的时候，有时不竟然要像阿毗达摩这样子的解释啊。那但是这样子的解释呢，导师后面会再有文字的说明了哈。那大家第一次看到的话，先不用那么担心啊。好，我们先来讲到这里，我们回到本文。这个在后面还会再出现一次哈，这种说明在103页还会再讲一次，所以大家如果不是很清楚，后面还会再提一次哈，比较简要的。那我们回到99页上面第三行，因为有这样子的行运或者行知啊，跟爱取等烦恼相应的私心所，让我们造作了五蕴升起的一种力量、一种动力啊。那由于这是相依又是相续的活动，所以当下呢，我们就佛陀就开示了无常还有无我的深意。后代的学者每忽略了行 还有业的缘起性，从镜子孤立的观点 来思考。所以通俗化的业报观没流于肤浅、啊、就是比如说我们通常、都会说、哎、我们、像三世因果经大家有听过吧、啊、你做什么就会以后会得什么、啊、这种决定性的有时候太镜子性孤立性这样子的业报观、哦、有时不够灵活啦、哦、没有讲到很生命化的一部分这样、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 小主题，业感说的价值。业卡玛从奥义书以来、哦、就被发现、哦、给予很多很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哦、那起初业跟我是相结合，一直到世尊的缘起无我观呢才使他进化弃于情理。那这是沉浸于耶教或者是回教文化者所难以理解的。这个时候呢，导师就要跟我们接下去分析佛教跟其他宗教对于业说的不同。前面是比较提到那个奥义书嘛、哦、那其他宗教其实很多也是跟印度的那种情况一样，所以有时候也一并比较、啊、好，第一，世尊的业感说分成四大项啊、就是这一页的99页第一、啊、就是自力创造非他力，有没有看到标题啊？这是第一个、哦、自力创造非他力。那第二呢，在100页最上面啊，佛教的特色之二啊，机会均等非特殊啊。然后101页第三个标题第一行，前途光明非绝望、哦、然后呢也是101页倒数第四行标题第四，善恶有报非怀疑，有没有？嗯，导师举了这四大项呢为佛教的特色，业感说的价值、啊、好，我们回到99页，自力创造非他力、啊、人类的环境。所以你看导师凡是谈到人类的环境、哦、他不会只有谈到人跟人而已啦、哦、他还会谈到呢三个条件，就是自然、社会跟身心。那人类总是会感觉到有某种力量在主宰支配我们、啊、很难移转克服，所以于是想象有操纵者、哦、那有神力啊，有天命啊等等啊、哦，因为人的力量没有办法去彻底的了解它，所以呢就把它想象为这样、哦、所以我们有台风来啊就要拜风神啊、哦、淹水的话就要拜海龙王啊、哦、嗯，类似这样啦、哦、嗯好，括弧二，人类从中，括弧一是人类幻觉现实的一切受到支配啊、哦，括弧二呢标题，人类从中又升起改造未来的确信。为什么？因为这一种无情的施虐啊、哦、那让友情啊自己打开现实，希望确定能够改造未来啊、哦、就是人定胜天啊、哦、所以假如从自己的身心里面啊，或者是合乎事理的行为当中去改善，那希望能够达到否定神权的他力、啊、这个是一种自信的流露啦、啊、括弧三，人类希望从服从中、服从主宰者当中改善现实的一切、啊，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印度的吠陀时期就是有很多战神的诗歌，或者是祭祀的诗歌、怨词等等。那这一些不外乎就是对于神，或者是这种大自然的力量啊， 没有办法彻底的给予了解，所以就希望透过这一些祭祀啦、祷告啦，哦，然后跟他沟通，乃至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些动作里面，啊，希望能够得到安慰自己不安的心，啊哦，嗯。括弧四，人类自觉一切自力所创而非他力，哦，来影响我们，哦，那进一步呢，导师说觉得这种祭祀还有咒怨的力量啊，其实是自己身心虔诚动作的力量，哦，就是自己修行而来的啦，哦，念咒啊祭祀啊，这样子是自己修行的，那使神或者是魔啊不得不如此，就是他们的成就呢也是自己的，也是感觉上好像也是受我的影响这样了，哈，所以自我的业力说啊这个时候就兴起，哈，那佛陀使业力从神秘的祭祀咒术里面解放出来，使人类合理的行为得到改善，过去开拓未来的力量，就自觉到自己本身有实在的能力，其实可以改造现在跟创造未来的，啊，那世尊说佛教的业力观第一个重点就是自力而非他力的创造，啊，那所以这个是导师说佛教的第一个特色，啊，业力观的第一个特色。那我们看注脚二十一，这里有一个故事啊，哦，有一个故事，啊，阿含经哈，别扎阿含，就是佛陀时代有个女人啊，哦，她想就是得到心想事成，所以呢，她就拿好多东西呀，啊，要去一个夜叉的宫殿里面去祈求这个夜叉。但是刚好，哦，世尊游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就到这个夜叉的皇宫里面去打坐，刚好那个王宫的夜叉大家都不在家啦，所以释迦牟尼佛坐在中间那里啊，这个女人就是进到来啊，看到诶这个人怎么那么端庄，哦，那么庄严极尽，哦，就认为说诶他就是我要崇拜的夜叉啦，这样这个神宫的主人啊，那这个女人呢就跑前去说诶假如我能够供养你，那希望你能够满我的心愿，哦，那希望你能够降福临给我，让我现生或者是来生能够得到福乐升天，哦，那释迦佛就回答他，哦，在一百页，哦，注脚第四行，一百页注脚第四行，哦，释迦牟尼佛回答他说，你应该要常常好药修学信心跟持戒，你应该要自己度化自己，不要再来求这个夜叉，啊，摩尼夜叉，那你假如能够自己修，啊，那升天的业缘啊就会自己感得，啊，那他这样讲过后呢，这个女人想说那这个人就不是摩尼夜叉，他是佛陀，啊，那这个时候呢佛陀就趁机呢就跟他说法了，啊，先说什么呢，布施持戒升天，啊，然后就跟他讲种种的欲望不净，啊，处世为要，处世为要就是要离开三界，哦，才是首要的，不要只是说希望升天，啊，要能够离开三界最彻底。然后等这个女人啊听法听得非常，因为她也很聪明了，听得很信受的时候，佛就直接跟她讲四圣谛。这个时候呢这个女人啊就断诸以往啊见法。所以他虽然是来到那些神宫去找一个夜叉，但是那么有福报给他遇到佛陀，哦，那佛陀竟然在外道的道场度了一个自己佛教的弟子，这是很奇妙哈。 所以这个别利扎安经的意思呢，佛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得到福慧、啊、或者是得到升天，这不是别人能够给我们的，都是要自己的身口意造作而来、啊、所以都要自依、啊、或者依法而修行，不要依靠别人、啊、那这个就是自己能够创造自己的一切，而不是他力所为、啊、好，我们看第二个特色，100页最上面，机会均等非特殊。神教者根源于神的阶级、啊、就是神教者就是那一些、像婆罗门啊等等啊，那造作了人为的社会阶级，人为的哦，这样子的社会阶级、啊、还提出了什么上帝的选民，所以呢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这三种种族啊是再生族，那最低级的呢首陀罗呢是一生族，死了就不能再轮回了，还有这样规定人家的，他以为他是谁，好奇怪哈、哦！但是印度到现在还有四种阶级呢，到现在都还有、哦、只是可能没有过去那么极端啦、啊、现在还有，嗯，就是如果你是首陀罗的话，他们看到也不会什么可怜的、哦、就是认为这个就是他的种性、哦、再来佛法的业力说展现平等无特殊、哦、那佛法从业力的立场彻底的反对他，人类的差别一切都是业力所决定，业是在不断的变迁当中，由于现身行为的善恶，种族的优越也可能会没落，那失败者呢也会上升，所以不否定现前的事实，并不使现前的情况神化，看作无可挽回啊。所以任何的业力 啊都有那个改变的可能性。我们来看一下注脚，脚注23啊，杂含1146经。波斯涅王有一次呢来见佛，问佛陀说，佛陀啊，是不是婆罗门死了还是再生啊，还是成为婆罗门？刹帝利呢也是死了再生为刹帝利，吠舍啊首陀罗都一样，就是他一直都是轮回到那一种家庭去的，不会走错门啦、啊、那婆罗门就是，如果新的同学、啊、婆罗门就是祭祀的神教者啊，就是祭拜的那种啊。刹帝利呢就是武士族，武士啊就是这只那种军将，吠舍呢就是农商，首陀罗呢就是奴隶贱民啊。那波斯涅王这样子讲过后呢，佛陀就跟他说啊，世间上其实有四种人，那四种人呢不是这四种种姓哦、啊、他说有四种人，那大家看一下脚注23第四行、啊、大家可以用一个圈圈写一、啊、世间上有一种人，第一种人呢是从民入民，民啊是不是民啊，民啊哈，民，从民入民，这个民呢是什么意思呢，是生卑贱家、啊、卑贱家，卑贱家就是比如说杀生，从事杀生业的 啊然后呢就是比较低贱的工作啦、啊、或者是呢卑贱的业 啊就是会长得比较丑 啊形体比较丑啊，贫穷短命啊，这些就是敏啊，敏暗的敏啊。那什么第一种人，为什么说他是从敏入敏呢，就是 他生在这一种卑贱家，而且又有卑贱的行为，还不打紧啊，卑贱的业力啊，还不打紧，他还呢在现生里面呢、啊、造身口意恶业，所以他死的时候啊，一定当生恶业，当生恶趣哈、哦，堕泥犁中，泥犁就是地狱了哈、哦，堕地狱中，啊、哦，这个是第一种人啊、哦，从敏入敏。第二种人呢，倒数第四行，从敏入明，明天的明啊、哦，从敏入明啊、哦，这一种人呢，虽然他长在卑贱家啊、哦，也做很多卑贱的业力，但是他却有因缘让他修身口意的善业，所以他临终的时候也有机会往生善趣，受生天报啊。那第三种人呢，最后一行哈、啊，从明入敏，就是明啊，明天的明啊，明白的明，这个明呢是好的意思啦哈、啊。他生在富贵家啊，富贵家啊，也很有福报，也很聪明啊、哦，请看101页。但是呢，他却呢作身口意恶行，所以他终始啊，过去造的善业、啊、让他今生有福报啊，又聪明，但是他现缘啊，却造了未来受苦的因啊、哦，身口意恶业，所以他命中啊还是会堕恶趣啊。第四种人呢，从明入明，第四行啊、哦，第四种人。两个都是名，那他生在富贵家，今生又做身口意善业，那他一定往生善趣，受生天报。所以人世间呢、啊，佛陀讲说就有这四种人，那却没有你所讲的四种种性，好、哦、讲哈、哦，嗯，所以佛陀还是认为说，佛教的业力啊，它是均等的啦，对每一个众生，不管过去造什么业，今生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啊，或者是今生自己如何，但是现在我们当下能够做的身口意业啊，善跟恶是决定在自己的啊。那我们看101第三个特色，前途光明非绝望啊。前途光明，前途就是针对未来啦，未来的要求，人类总是希望光明啊。但是神教者为了配合政治的优势啊，编别为神的子孙，还有不属于神的子孙，就是捏造哪一些是神的子孙，哪一些不是啊。神的子孙有再生的权利啊，像四种种性，就前面所讲的前三种种性有再生的权利。那最低贱的呢，首陀罗族呢就没有再生的权利啊，这个也是他们自己啊，这些神教者啊自己捏造而来的啦哈、啊，不是事实。嗯，那他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些人不是一切都完了吗？啊？好，括弧二，基督教的无情裁判亦违反人类的共欲。那除了上面所讲的印度呢，导师也谈到基督教、啊、基督教虽然能够消泯这一个限制、啊、就是不会再分这种社会的阶级，不过神的残酷性对于人类一起的死亡，那就要宣判他永生天国或者永堕地狱，但是有点残忍哦，倒是说，嗯，不知人类哈、哦，不管是多么的黑暗或者陷入歧途，总是呢在无力自拔当中呢，总是有一线新生的希望了，哦，所以不可能说有一个人沉沦到呢，没有想要未来的新生啊、哦，所以倒是说，神教的这样子对于未来的裁判呢、啊。实在是违反人类的共欲啊，因为不管是善的人恶的人都是希望有新生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第二种。 刮胡山佛寺的三四页感说，给予人类有改善还有解脱生命的光明。佛法的业力说，以有情行为价值所成，所以集成的环境的恶劣，由于过去的错误，应从现在身心的合理努力当中去改革。即使此生无力自拔，但是未来的产运并非结局，而是过程。就是展开三思来看啊，不要只是看到现在的这种不圆满啊，乃至纵使是有一些东西不做都做了，未来可能也是要遭受惨运，但是这个未来也是对于为未来来讲，它还是一个过程而已啊。所以一切有情同去向究竟圆满的旅途，不管是落到地狱二鬼出生轮回不知出路，但终究自己身心可以从自己身心里面完成解脱。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我们过去或者今生没有学佛以前造过什么恶业，还是会堕落这种恶趣受苦受难，但是总有受尽的一天。那我们现在学佛过后，现在赶快做，虽然现在所做的善业可能时间有限了，改变不了过去的这个强大的恶业，还是可能，但是它总是会过去的。所以导师这样说，就是只要我们有愿力，纵使是接下来的恶业先成熟，那还是要坚持，就是要往善的念头继续下去，这样子才会有解脱的可能啊。所以三世的业感说啊，给予人类永不失望的光明，这是第三个特色。那第四个特色呢，就是善恶有报非怀疑。这个是大家比较应该是很有趣的啦啊。现生的行为跟遭遇不必一致，引起一些人对于道德律啊，为善得福为恶得祸的怀疑。就是我们现生的行为跟遭遇不一致啊，但是他不知道佛教是认为不必一致的，所以会引起这样的怀疑。那就是善恶因果的定律啊。那为什么会为善得福为恶得祸会产生怀疑呢？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了哈，在角柱二十五画线的地方，画线的地方，佛陀说，若见煞牛之人乘车马者，就是有一个说煞业的啊，这种不好的行业的啊，但是他还是有福报可以乘马乘车，此是前世之德，非今世福也。但是过去世所修来的啦啊，今生所做的这种恶业还没有成熟，所以不要去打抱不平啊，这样。那倒数第三行，若有人亲近恶人，假如有人啊亲近不好的朋友，好喜煞身，重地狱之罪。若来人中，寿命极短。倒数第二行，假如又有人好喜偷盗，重地狱罪，如彼屠牛之人，就好像上面说的这个宰牛的人啊，贱取贵卖，怎么讲呢？就是那个牛很贱啊，但是卖得很贵啊，狂惑世人，不按正法。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就是今生所为是善业， 非福业、啊、但是他今生所受的福德呢，今生所受的这一种享受呢，是过去的善业而来，非今生的恶业所感、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确信的、嗯、好，我们请看102页。标题括弧二：人类遵行善行的价值，妄图以肯定的着落。人类向善的善行到底需要遵行啊？不能不对于向上的行为价值求得以肯定的着落，就是我们努力啊，但是努力这样子做善呢是有所寄托的，导致归纳为三个啦哈、啊。第一个呢 ，A。寄托在子孙的祸跟福 ，B 寄托在呢社会的治跟乱，治就是呢进步啊，有管制嘛，乱呢就是堕落了哈、啊。C 就是把这种行善的行为寄托在内心的安慰还有痛苦，怎么说呢？导师说不可以寄望在这三个呢，为什么？底下导师就分析哈、啊、，A。鼓手声顺，摇声丹珠，这个大家知道了哈、嗯、父子间显然没有必然的关系。假如你寄托在子孙，那父子有时都没有办法信任了，对不对？那更何况他老实说，如果没有子女的，那你所做的善业，那、必有余殃、啊、必有余庆，那这样就有时就没有着落了啦啊，所以有时候不见得都把这一些善恶的就是向上的这种善的行为啊寄托在这种子孙的上面、啊、为什么？因为行为都是自己的啦，导师要回归到自己身上来啦哈。 B 社会的治乱为什么又不是呢？导师说虽然社会的堕落还有进步跟我们的行为有关啊，但是这以为社会的治乱是唯一的归属又不恰当。为什么？因为、啊、这个社会是由人所组成嘛，第一毁坏了人类也不在了，社会也不在了，所以你的善业到底要放去哪里，对不对？又没有什么意义了。 C 善行恶行如果只能够招致内心的安慰还有痛苦，那又过于玄虚，过于虚妄了、啊、为什么？假如我们只是做善事是希望说、哎、让自己的心快乐一点，做恶呢会让自己难过一点，不见得。我导师说有时做恶的人也会以恶行为快 啊杀人为快啊，这样、啊、那岂非大可以作恶、啊、所以人类的必须行善不可作恶的价值不能以这些来说明的，特别是行为的遭遇不幸啊，不是行善而遭遇不幸，想以子孙、社会、内心这三项来安慰，得到安慰啊，绝难于满足一切的需求。就是，假如我们努力的做善，但是所遭受的却不是善报。而是苦报的话，那这个其实不管你是说寄托在子孙、社会或者内心，都很难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啊。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两个太不一致了，内心太过于挣扎。我们看结论啊，唯有三世的业感说能说明现在的行为与遭遇的不一致。为什么？因为业力不是表面上或肉眼所能够明白的看到的，所以我们只能够相信因果的定律啊，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迟以来早，尽可尽自己的努力向上，不必因为现在遭遇而动摇为善的决心。导师认为这样子肯定价值的业感是入情入理的啦。我们来看一下 角注二十九，角注二十九哈，杂含经。与婆罗门问佛陀说啊，施者行施，施者得彼达称否？就是布施的人啊，布施的人行布施，能够得到达称吗？达称哦，在阿毗达摩的定义就是报施之法，就是你布施得到的那个布施的报啊，的福报啊，果报啊的法啊，那就叫达称。能够得到布施感得的功德吗？果报吗？那佛陀说，有人煞身行恶，手藏学心，行实不善道啊，但是呢他却会懂得去布施给修行者或者贫穷的人啊，布施什么呢？钱财、衣服、饮食等等。那婆罗门，这个布施的人啊，虽然他做恶业，他以后可能就会感他杀畜生嘛，所以他可能就会堕到畜生道，但是因为他还是会布施，所以啊，他虽然是犯杀生戒，生在大象的果报当中，但是呢，他因为有布施过，所以这个大象啊，他还是能够受得衣服、饮食种种的这一种供养啊。所以，不管是生到牛、马、驴、骡，最后这个哈、哦、骡啊，就是驴跟马结合的杂种啊，字典讲就是驴跟马生出来的啦，骡第五行啊，牛马驴骡那个骡，嗯，就是我们看电影有时你会看到那个像驴，比驴大一点点，但是毛很长的，身体的毛很长的，很长哦，哦就是那个毛很长，很有力量的，这个叫骡。虽然生到恶趣，但是他有布施过，所以他还是有福报。所以一般人说，诶，生到畜生道都是不好的道嘛，但是也有，你看像现在的宠物还穿衣服，还要给他去剪头发啊、哦、好像这里所讲的，他过去可能真的有布施过、哦、他虽然造恶业啊、哦、但是他还会有得到布施的福的功德啊、哦、嗯。那当然啦、啊、我们不要这样啊，我们要怎么样呢？佛陀讲说，接下来哈、啊、倒数二四五第五行。若布施的人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乃至有正见，然后他又随喜的布施，那这个人呢他升天啊、哦、他持戒升天得到天报。诶，得到天报哦，他也跟其他天人不同，为什么？因为他比较多财宝、衣服、饮食，有福报的天人呐、啊，嗯，所以布施哦，他一定会受到达称的，就是布施受达称果报布施啊，就是布施的善报，终究是会承受，嗯，所以这样子的现业啊，它是绝对的啊，各位请你帮我猜一下，有几个观念、哦、后面可能来不及讲了，有几个观念我先跟大家归纳一下、哦、因为很重要，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提到我们对于善恶行为价值的怀疑、哦、有一部经我经常都会跟大家提、哦、就是《中阿含分别大业经》，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它谈业力、哦、很重要，就是分别大业经，中阿含经、哦、有一部经、哦、叫中分别大业经，他谈到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为什么做善会得恶，会得恶趣报啊，就是做善业会得到不幸的遭遇啊、哦、那有三个因缘，第一个就是他过去的恶业成熟了，而且业力是很强大的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现身所做的善还 还没有成熟，力量抵不过过去那一个强大的恶业啊。所以他今生虽然有作善，但是他死了为什么会不幸？死的时候为什么会遭到不幸？是因为现身的善业还没有成熟，力量也不够大。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他虽然今生作善，但是临终的时候啊，遭到不幸的时候，再加上什么呢？临终生邪见，也是没有办法转这个强大的那个不幸啊，那他还是会投生到不好的。所以造善堕恶趣是有这样子的可能，就这三个条件，记得到吗？啊，那当然了，你看哦，相对的嘛，那个分别大业经它举四个可能性，刚刚我想在这讲的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作恶他就生善，有没有？我们最不公平的啦，大家最知道的啦，这个哈，社会天天都会遇到的啦哈，作恶，那他为什么遭遇那么好，大富大贵啊？警察又抓不到他，超速又照不到他，偏偏照我哈。这说不过去。那作恶，那为什么会有幸运的遭遇呢？第一，一样啦哈，过去的什么呢？善业成熟啦啊，现身的恶业还没成熟啊。然后再来呢，就是临终的时候呢，生正见。生正，虽然今生他是造恶了哈，但是临终的时候，假如我们有善知识，有人来助念，有师父给我们开示，我们临终的时候产生强大的正见啊，也能够移转今生所造的恶业，就是移转你先不受恶业，先道善，先受善业，也有可能哦。所以临终的意念啊，有正见是很重要的哦，很重要的啊。所以分别大业经就提到这三个条件了啊。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上大智度论哦，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哈，就是大智度论卷46，大家有空回去看一下哈，提到十善道的地方啊。十善道的地方啊，有一个重点哈，就是十善为什么是有佛无佛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哈，十善呢？或者是十不善啊，十不善啊，因为呢，这个是旧戒啊，就是古佛都有的。那这个是有关于业道的问题，业道啊，什么是业道呢？一般我们讲业力嘛，哈，它多一个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造善十善就会到善道了，善道。那造十不善业呢，就会到什么呢？恶道，就是恶趣。所以十善业它叫业道，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清楚。那这个是你受戒不受戒，这个一定有的，受戒不受戒啊，像五戒十善这种，你受不受戒，你做了就是业道，就有的决定有善道恶道。那但是呢，我们今生我们说过，我们现在是在什么道？人啊，我们现在是什么道？善道，对不对？ OK， 我们现在在善道，这是我们现在的得到善道呢，是因为有过去，对不对？过去的那个善业让我们产生善道。但是未来呢，未来我们是要去善，要去什么道呢？啊，就不一定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现生啊，现生的缘啊，我们说因，这个是果嘛，对不对？那现生的缘呢，它称为业啊，就像我们讲的身口意业。那这个业呢，它就有时是业道的业，有时是就是无记业啊，或者是业就很广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 如果懂得做十善道的话，行十善道，我们未来 种下善趣的道，但是我们现缘里面还是要让它持续啊，现身的业啊，身口业还是要让它善，虽然我们有做过十善、哦、往生善道的业、哦、善道的业、哦、但是这个现身的缘、啊、还是要让它持续、哦、否则就像刚刚那部经所讲的嘛，虽然你我们持戒、哦、可能会升人升天，但是我们现身的业啊，不去做布施，那你身为人就怎么样？贫穷咯，短命咯，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除了这个业道的业我们要做呢，那现身的那一种缘的现缘的业啊，啊、哦，布施啊等等这种我们也是要做。那这样子呢，你我们来生呢的那个方向呢就会比较有把握了，这样啊、哦。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只能够上到这里了哈、嗯、下个礼拜、大家有时间回去先预习哈，下个礼拜我们就要第七章讲完就要进入第八章哈。好，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